你尽早的预测到了某一个事件，比如说预测到有这种水灾，或者是这个飓风。你越早的了解这些人的暴露，还有这个财产的损失就会越小，这种短期的脆弱性的减少。我们在我们数据当中也看到，如果有这样短期的脆弱性的减少，它可以在人道主义工作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可以，带来好处。同时还有长期的一些工作，我们长期同科学组织来进行合作，来减少长期的脆弱性。比如来说，我们使用一些代码，把我们私营部门的一些个知识，不只是在灾难领域当中，同时还有我们的一些个计算，就是有哪什么发生了什么样事情，造成了什么样影响，这些计算来进行翻译。这是私营部门，尤其是保险业的 DNA 所在。那在更广的这个背景下，同科学界还有灾难人道主义援助部门的合作，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应当是有前瞻性的这种共资。我们应当有一种模式转变，不再是保险业在事件发生之后，提供援助，也就是说在灾难之后付钱，要转变成为在事件发生之前，在灾难发生之前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知识放入到相关的工作当中，而且同科学界一起来进行预测，或者是做一些个模式，就是刚刚主席说的一些做一些模型，来模拟这种灾难。在某一些个情景下，我们可以让科学界来进行预测，我们可以衡量或者是模拟最终的影响，包括人道主义的影响，还有对于当地人口造成的人影响，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机构。在这样情况下，他们可以更早的来了解什么时候会有灾难发生。在下游方面，当然不是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，所以总会有一些成本存在，这也是保险业可以帮助进行的方面。比如说在某一些机制下，可以在这个预测不准确的时候，而且当人道主义的方面花了很多的钱进行工作的时候，这个保险业可以进行财政上的支持。我们这样可以稳定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的长期的财政来源，而且可以把我们的知识注入到这个风险管理当中。我们也认为我们可以帮助促成这样的一个世界，也就是减少，长期来说可以减少脆弱性。这从私营部门角度来说也说得通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在过去10年当中自然灾害的发展，我们也看到了在频率还有强度方面的这种增长。目前，这个私营部门在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事件，在这个事件之后，我们这个 造成了600亿美元的损失，这也只是财政方面的一个损失，同时还有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些个影响，但是同时还有这种悲痛或者是灰心。我们的数据也显示了，在地球上最脆弱的人群是那些收入最低的人群，我们可以提供这些数据，提供这些信息，而且把他们纳入到整个工作进程当中，这些数据非常的明确。我想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可以进行合作，在公共部门、科学界，这也是我们这个专长的一个